下来祷告。来，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来亲近你是何等大的恩典。主，我们用心灵诚实就是来敬拜，早上我们起来就来朝见你的面，因为你用笑脸帮助我们，你总是用笑脸坚固我们的信心的那一位，帮助我们在地上，我们知道世上有苦难，但是在耶稣里就真实的平安，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住在基督里面，透过圣灵保惠师，我们就在基督里面，我们要跟你更多的连接，我们不是要做葡萄树，我们本来就是葡萄树的枝子，我们跟你连接就会多多的结果子。感谢赞美你，透过今天早上你的话语，好像枝子的枝浆一样，能够满足我们，滋润我们，使我们长大，而且能够结实累累，来荣耀主的圣名。我们欢迎圣灵今天早上再次对我们说话，透过你的道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胜过世界，就是你给我们的信心。赞美主，天父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来到了列王记下第二章这个第三章了哈。那第三章你看到摩押的叛变，但是你看这事件也是神这个机会让他们三个王呢有机会能遇见神。那你看到里面的关键词有个字叫做挖沟。挖沟非常重要，好像每个人都生命当中需要挖沟。如果你不挖沟的话，水就不会下来。如果没有挖沟的话，上帝的圣灵的水流活水的江河就不能深深的充满了枯干这个沙漠之地。所以每个人都要记得要挖沟，就像我们在这个礼拜五礼拜六这两天的生命更新一样，要深深的挖沟，圣灵的工作就非常强烈。不是他不愿意降下活水，而是这个沟有没有挖深啊。很多弟兄姐妹只是在观看，那观看当然就没有挖沟了。这挖沟是每一个人都要跟神配合，那挖得越深水就越多嘛，挖得越轻那水就越来越多的充满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常常就反省自己，我生命当中是不是有挖沟，挖得够深，那圣灵的工作越强烈在我们生命当中。好，我们一起来看到很有趣的这个故事虽然是一个摩押的叛变，但是呢三个王却连接在一起那一起要征战，但是其中发生一些事件也值得我们来知道属灵征战要怎么打赢这场仗。好，我们看有几位段落，第一段落从第一节到第九节，一到九是第一段落，一到九一起来攻读预备，请。
犹大王约沙法十八年，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了以色列王十二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不至像他父母所行的，因为除掉他父所造巴利的柱像。然而他贴近尼巴的儿子耶波罗安，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摩押王米沙牧养许多羊，每年将十万羊羔的毛和十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亚哈死后，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那时约兰王出撒玛利亚数点以色列众人，前行的时候前去差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说：摩押王背叛我，你肯同我去攻打摩押吗？他说：我肯上去，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命与你的命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约兰说：我们从哪条路上去呢？回答说：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于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并以东王都一同上去，绕行七日的路程，军队和所带的牲畜没有水喝。
好，这是第二段。来，他的背景告诉犹大王约沙法 OK， 那十八年的时候，那亚哈的儿子约兰来接续他做王，他的兄弟叫亚哈谢已经死了，我们刚刚是看过了亚哈谢死了，所以他没有儿子，所以他兄弟可能是弟弟就接这个当为王，在撒玛利亚登基。我们知道约沙法是一个非常好的王，然后是在这个历史里面呢非常敬畏神的，但是他虽然是这样子还是有软弱，他曾经有一次跟亚哈有没有连结同盟在一起，那这个事情呢是神不喜悦的，神要我们分别为圣，但是这一次呢又开始有连结在一起，当然他有他的处境在当中，慢慢读你就会明白约沙法我们再复习一下，他的名字叫耶和华已经审判，所以他是敬畏神，做什么事都知道神会审判，他要交账， 所以基督徒朋友们，我们要记得我们一生一世里面我们所有的大小事都要跟神交账，所以我们要祷告，不仅是我们金钱要交账，我们各方面一样，包括我们婚姻，包括我们的服事，包括我们做什么 教导孩子，各方面每一个大大小小的事我们都要交账。所以这个约沙法有一个态度，就是神已经审判，他对神要交账。我们当个王也是一样，当领袖一样，都要跟这位万王之王来交账。好，这是第一个啊，你看到约沙法又出现十八年的时候，但是你看亚哈已经过去，亚哈的儿子亚哈斯也过去，现在是第三个王出来了，但是约沙法还在。哦，你看到吗？这个是义人呢，主享长寿，继续被神所用。好，继续看到这边说，你看这个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的时候，作为以色列王十二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你看到每次读到这个，无论是列王记上或者列王记下，神都会形容这个王的情况如何。不晓得我们在我们的神眼中我们的情况是如何，神眼中到底我们怎么情况如何呢？被记下来是哇，是合神心意，看为眼中善为事呢，还是神看为恶的事呢？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原来神的眼中都在人的身上，原来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跟神交账。好，这边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不至向他父母亲所行的，但不至代表说好像在这个罪犯当中呢，比爸爸妈妈的罪还轻一点点呢，不至于像父母亲啊。但是说因为他除掉这个他父亲所造的巴利的柱像，所以你看到他虽然这么坏，他的爸爸也很比他更坏，但是在坏的当中呢，还有好的地方，神也纪念。什么事情呢？他除掉他父母亲所造的巴利的柱像，那个巴利庙哦，你看到爸爸把它建起来吗？那爸爸娶的这个耶洗别呢，这个拜巴利啦，哇，这个亚瑟啦，全部都进来嘛，这个都是外邦的东西啊。他不仅拜偶像，还把这个祭拜偶像的祭坛、逐祭坛啊、建庙，这是最糟糕的事。好，这个柱像就石像一事，在庙门口像两个大柱子，那个柱子哦，都是雕刻这个巴利的啦，雕刻这些偶像的，就是那个大柱子啊。他说把这些呢都除去了，但是第三节说，然而，但是他贴近尼把儿子的耶罗波安，就是北国第任王耶罗波安，使以色列陷入罪里的那罪，就什么呢？引进偶像，大家还在拜偶像。虽然柱像除掉，但是偶像还在啊，神坛还在啊，继续在敬拜这些偶像当中。就像我们台湾继续在拜老妈妈嘛，大家还在拜哈，总不离开这个。这个就是神最讨厌的事，因为人把这些巴利，把这些外邦的神当成自己的神在看待，好像当成自己的父母亲一样，这是最伤神的心。所以我们记得这是常常强调的地方。好，接下来看到第四节，出现一个历史的事件，摩押王米沙，摩押王米沙，我们大概知道他们的那个时候的地图啊，最上方的东边北方，在以色列北方就是亚门，再来就是亚兰，再来呢摩押，等于说他在东边，正在以色列的东边是摩押，最下面就是以东啊，所以大概你有这个概念就可以了。所以他们呢有这情况，他们进到以色列地之后，神已经明明清楚告诉他们说一定不能通婚，再来呢全部都要赶走，但是他们没有啊，还是留下一些嘛。所以你看到一代代的都是祸患无穷啊，这些就变成一个国，或者呢变成附庸国，这些附庸国呢总是要听以色列的，他们要进贡，他们要有这些进贡的每年的过程。但是你要吗，慢慢的发现到这种情况呢，哇，高压政策下去啊，从所罗门王开始就有了，但开始呢就压力很大，到最后呢会有叛变的事情发生。好，这边说摩押王啊叫米沙，米沙翻译出来就是释放了，自由了，释放了，自由了。其实摩押我们知道这是罗德什么的后代嘛，对不对？摩押这他是罗德后代，就是说这个摩押的后代是从罗德跟他的大女儿乱伦生出来的，乱伦生出来的，所以他的根是什么呢？叫做淫乱，这个淫乱呢，甚至是乱伦的淫乱，他的根是这个。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属灵的意义，原来摩押的背后就有这些灵在运作，他其实呢，其实透过淫乱来控制人，透过淫乱来抓住人， 所以说释放了，释放其实是捆绑了，捆绑了。摩押的意思就是这样淫乱，米沙就是释放，自由其实就是捆绑。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世界很容易引诱我们，哇，我们看到很多人都觉得我要投奔自由啊，让我独立，让我更多的自由，都奔向世界。其实越走世界越多捆绑，越多的 被束缚住。好听叫做自由，事实上什么很多的捆绑在当中。好，继续看下去，来，这个摩押王叫米沙，他牧养很多羊，因为他是在南边的地方，在以色列、约旦河东的地方。摩押有很多的平原，所以他们呢有很多的羊群在当中。好，这边告诉我们说他牧养许多的羊，每年呢要10万羊羔的毛，还有10万公绵羊的毛，然后给谁啊？以色列王进贡，等于说要给谁啊？要给约兰，每年都是要这样。哇，10万吨是非常多的。那其实这个是严苛的什么纳税了、啊，严苛的税贡，他每天啊每一年都要这样的进贡，所以造成了什么？这个压力非常大。然后你看摩押呢就想叛变，好，这个是一个背景讲出来了。好，这边开始我们看到第五节的地方，亚哈王死后，摩押王背叛以色列人，把背叛圈起来，背叛圈起来。不要忘记摩押王刚讲过是什么罗德的后代嘛，对不对？他有淫乱的，所以他不会满足，他会一个到第二个，第二个到第三个，第三个到第四个，淫乱就是这样子的。好，大家知道这个运行就如此。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时代，耶稣讲的是在邪恶淫乱的时代，所以看到不少的这些婚姻离异的事件，很多就小三、小四、小五啊，知道这个灵都在大大的运作。请记得，那是摩押背后的权势，那会带来什么婚姻的背叛？他不单纯只是说我跟你哈，我跟你没哈。不是这个，它背后就有这个灵在运作，是淫乱的灵。所以我们要记得要对付这个淫乱的灵，那个会、常常会一个又换一个，一个多一个，到最后就整个呢失控，所以你没办法控制它。它就是喜欢什么？喜欢小三、小四、小五啊，他就喜欢拈花惹草嘛，犯桃花，好像就没办法，你弄了弄，但他就一下子又开始了，那是淫乱灵在操控，到最后呢就会背叛，因为婚姻不忠嘛。就背叛了。这边也讲到说亚哈所摩押王一样背叛，因为他的根就是淫乱，好，这是情欲的灵在运作，所以会离异，会外遇，会离开。好，这个接下来第六节，那时候约拿王出了撒玛利亚数点以色列众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们不再进贡了，他背叛了嘛，我每年就不能收到10万的羊的羊毛啊，那我们对来讲就失去了利益啊，所以他们就要来打仗哦，要来进攻，所以呢要开始数点自己有多少的马兵，然后要去来打仗。好，第七节告诉我们，来前行的时候就差派人去往南边走，就犹大国去找了犹大王约沙法王，然后说摩押王背叛我们，你肯同我去打败摩押吗？好，为什么 要这样去找犹大王呢？因为他们马兵从北方要往下经过了犹大国，然后才能够到摩押去，所以他必经之路。然后呢他也先跟他讲说，我们可不可以成为同盟国、北国南国成为同盟国，那你的国也是我的国呢，我们去、这个、把摩押打败，然后呢把他们带回来捆绑这样子。好，这个就是他的背景。好，但是你看到约沙法就马上讲出来，摩押、可不可以跟我上、这个你我可不可以 跟我一起上去，去来击打摩押王呢？好，你看到这个词又出现一次，来，他说第七节，我肯上去，你我不分彼此，我的马、我的名与你的名是一样，我的马和你的马什么是一样。这一句话不是听过吗？你看这个传师傅听过吗？就是在亚哈的时代，对不对？ OK， 你看到吗？那时候已经讲过了，神说你要分别为圣，但是约沙法虽然敬畏神，但是他也有软弱在。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隔壁就是什么摩押嘛，所以他也要盼望什么摩押能够怎么不会侵犯他，所以他就跟他同盟了。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啊？遇到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很容易信仰就妥协了，遇到自己的名声，我们信仰就妥协了，叫队友自己有祝福的那没关系了，信仰放后面的了，这个就是一个试探在当中。 也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要记得高举神的名胜过自己的名声。虽然我会损失，但是神的名永远是第一位。但是约沙法还是有软弱的地方。 OK， 好，约沙法马上说 OK， 他是非常阿萨利的，马上说你的名就是我的名，我的马我的战马也是你马，我们一起去吧，我们去攻打嘛。你看到这个地方第二件事情，他没有寻求神。约沙法有没有寻求神啊？没有，看到说我现在问问我的先知吧，我先来怎么来到什么神的殿来敬拜他吧，我先来寻求神吧，我先来离开明白神的心意吧。没有，他马上就答应了。所以这个人呢，还有一些属灵习惯没有养成啊，没有好好的跟神连接，所以他是敬畏神。好，接下来，于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并以东王，以东把他圈起来。以东其实已经没有王，我们刚刚读了前面几节几章，因为以东那时候已经顺服了这个犹大国，所以犹大国也在怎么在统治以东，他就在犹大国的下方。好，那以东呢现在没有王，其实不是以东王，是约沙法王差派一个总督去那边治理了，所以那个以东王其实是自己人，他在支配这个，所以大概这个背景大家知道一下。所以他们就拉了以东王一起了，等了三个王一起要进攻的这个摩押王的意思。好，接下来看到吗？三个军队就浩浩荡荡结盟在一起，有马有兵，一起要去攻打了摩押的地方。但是他们一起去浩浩荡荡走了七天的路程只要走那么久吗？其实不是，是绕不出一条路出来，因为很多地方是不熟悉的，因为那个地方都是旷野，是沙漠，所以他们马兵绕了七天都没有水喝，人也会死不仅是动物都会死所以军队累坏了。你看他们牲畜遇到的这个情况，没有水喝那这问题非常的严重。是什么严重呢？因为他们战前都没有寻求神。刚刚我们读了经文，在上一节上一段有讲到说，征战是属乎耶和华，是吧？得胜也属乎什么？耶和华，不是吗？说我们无论打什么仗，一定要求神与我们同在。特别我们在末世打属灵的征战，那其实属灵征战已经都开始了啦。那我们看嘛，这个世界已经征战非常多了，那最后的征战就是炮弹的了，飞弹这样征战。现在其实也蛮多，我们的世界不是吗？经济不是在征战吗？中美战争不是在征战了吗？现在还有什么网军不是在战吗？你看得到其实很多层面都在打，你知道吗？那我们基督徒也了解有属灵的征战，到最后呢就是直接用飞弹会打的，这是耶稣要再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那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记得一件事情，征战前要祷告，征战前要寻求神我们常常在做属灵释放人，你知道你的释放是因为你前面的祷告很重要。特别我们要办营会在暑假，哇，很快我们就要去办这个学前营会、儿童营会来了。你会前的祷告够，你会发现你在灵里面已经处理好，你到现场很容易处理了，因为你在现场已经开始工作了，圣灵已经开始工作了。所以会前祷告不可少，因为那个是征战。你征战越多，在会前祷告越多，火候够，你看到吗？在现场呢，很容易就看到得胜已经插上去了。所以大家记得，就是会前的祷告很重要，征战前一定要寻求神，神一定会工作，灵界先处理吧，物质界就会彰显出来上帝的荣美，上帝的工作，这个就是次序。好，第二个请大家记得，从第十节开始另外一个次序出现，我们看到第十节，然后读到第二十节，十到二十一起来读呗，请来。以色列王说：“
哀哉，耶和华遭拒我们这三王，那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约沙法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这里有约沙法的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约沙法说：“他必有耶和华的话。”于是以色列王约沙法并以东王都下去见他。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以色列王对他说：“不要这样说。” 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万军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现在你给我一个，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事，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你们必攻破一切坚城美邑，砍伐各种家畜，塞住一切水泉，用石头糟蹋一切美田。次日早晨，约在献祭的时候，有水从以东而来，遍地就满了水。
好，这一段呢也非常的特别精彩的地方，你看到吗？他们三个国这个王连结在一起要去打仗，然后就在旷野绕了七天，危机出现，没有水喝，人会死，动物会死。好，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呢一定要寻求神。这三个王呢当王习惯了，什么事情都自己商量就可以了啊，我们要打仗自己来，我们要做这个自己来，只要我们有势力有兵马，我们一定会得胜，从来没有习惯寻求神。那这边有一个第八节，刚刚补充一下哈，你看约兰说，我们从哪条路上去，回答说，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这边叫自问自答。那我们到哪边呢我就马上就觉得我们应该从这边去了，根本都没有寻求神的习惯。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子啊？自问自答，常常 很少寻求神。我们基督徒，我们祷告的习惯是什么呢？就是要寻求神，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常常要在心里面祷告，灵里面敏锐上帝的引导。你看这边约兰根本是不认识神的哦，你看到吗？他的名词其实也蛮讽刺的啦，耶和华是什么？称颂的。但是他是不是这样的人？好，继续下去咯。你看第十节呢，你看到三个王还有马兵都在旷野沙漠绕，他们是在靠近这个死海的南边的地方，那个地方都是旷野，走不出路来。好，所以以色列王就是约沙法讲话，他说哀哉，什么意思呢？想到了，绕了七天就想到了，那个时候绕的七天呢，就在旷野的时候，哇，想到没有水喝了，就想起神了。我们好像也常常这样，不是吗？在危机的时候啊，对吼，有耶稣呢吼，啊对吼，有神可靠吼，啊对吼，我们可以祷告吼，好像最后一招才是这个祷告。为什么不要前面最重要一招是祷告呢？到了最后一招，穷途末路的时候，山穷水尽的时候，才遇见神。这个就是我们人心的问题。看到这个就想到我们好像常常这样子，我们要做什么事，两三个 OK 就 OK 了，很少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们一起来寻求神吧。没有，你看到吗？后来约沙法就想起说，哀哉呀，我想起来了，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乃是要交给摩押人的什么手里。他讲的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消极的。你刚刚不讲说我们一起可以去吗？我的马就是你的马，我的名就是你的名，我们一定可以得胜。现在在旷野当中，约沙法你看到吗？他心里面的想法就出现了。好，约沙法呢虽然讲了说好像神把我们带的地方让我好像要交给摩押人，但是神也让我想起一件事情，我们要寻求神。好，在以色列他们呢就在讲有先知在不在，我们要先寻求先知的话，先知就是上帝的仆人来为神来说话，能够说预言的。好，约沙法就讲出来，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去托他来求问神。以色列的臣子说，这里有一位了，就是什么？以利沙。好，以利沙就是神是拯救，以利沙就是神是拯救的意思。好，你看到我们去寻求这个以利沙。好，以利沙是谁？他介绍圣经说，从前服侍以利亚的。好，后面原文的小字叫倒水在以利亚的什么手上的。所以以利沙他领受恩膏是有一个过程的，当然后面讲到他紧紧的跟随以利亚，但是前段很重要啊，他是一个服侍的人。我讲过他呼召的时候是富足的农夫，有没有十二对牛嘛？可是他放下，然后呢不会有回头的机会去服侍以利亚。 然而心中渴望能够有像以利亚这样的能力恩膏，并且有以利亚来的这样的使命，他盼望整个以色列给我改变过来，所以神就拣选以利沙。好，以利沙你看到吗？他一个特质就是喜欢服侍。我再讲一遍，以利沙是喜欢服侍，服侍人才能够被神使用，因为他要用的就是乐意服侍神的人。 OK， 那服侍神呢跟服侍人有没有关联？有，因为服侍人是看得到的，服侍神有没有看得到？看不到啊，因为神是灵啊，所以神要透过你来服侍你的师父以利亚。开始他说他跟他怎么服侍呢？他倒水在以利亚的什么手上，可能以利亚要吃饭了，要用手去抓了洗手，或者他要什么洗脚了，要倒水了。 OK， 所以他专门在旁边 stand by 在什么倒水的。请问这个工作容不容易？很容易，但是呢确实当仆人嘛，都最后让谁救，这种很容易啊。可是呢这工作叫做仆人的工作，我们都喜欢当老板啦，我们喜欢当王啦，我们喜欢人家倒这个倒那个嘛。可是你知道吗，上帝就要用这种人，因为他们知道我受服侍是服侍这位神。其实当神的仆人都是在服侍了，但服侍的态度很重要，要从仆人开始。所以来到丰富教会，我们有什么？有清洁打扫，有没有？从最低的开始啊，你会觉得你服侍这个是快乐的，还是忍受的呢？还是享受呢？倒垃圾呢？洗洗厕所呢？做点家事，你觉得哇，很气啊！我是大财呢，啊，我是做大事的人，怎么拿着扫把呢？啊，错了，你要从这个地方开始，要从这个最小的地方开始。以利沙就是嘛，所以神给他 double。双倍的恩膏，愿神帮助我们。我不是说你要小看你自己，而是从小事开始。以利沙，你看到神特别讲出来，倒水给谁啊？以利亚的，就是提水倒水的嘛，让他洗手的、洗脚的，他做得很开心啊。他是他知道这个是过程，是门训的过程，是他的助手。OK， 是仆人。好，接下来十二节，约沙法就讲话了，他必有耶和华的什么话，把他圈起来那个话。原来呢，我们征战哦，得胜在乎神的话。神说会胜就会胜，会败就会败，那我们就知道说该不该去了嘛。不是马兵的问题啊，也不是刀枪的问题啊，不是军事势力的问题，而是到底我们寻求耶和华的问题。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啊，这个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像这个说，每一天都要祷告。你每一天都要被圣灵充满，你要有神的话，你才会得胜。上帝的话一来，你就勇敢上去了。不管你是一个人，一定会打倒巨人格利亚。你又不在乎你自己嘛，是在乎上帝有没有同在。所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他说必有耶和华的话，话很重要，神说了话他一定会成就。好，我们看到，来，接下来，于是以色列王和约沙法和以东王都下去什么见他，把他画起来，三个一起。请问有没有谦卑啊？有啊。哎，一般王很难这个吧？王都找说你去叫他下来。上次我们讲这个，叫我那个要下来嘛，哇，结果火就降下来，不是吗 ？OK， 现在不能这样子啊，有听过了，是要谦卑。他们三个呢，就前辈一起，可能手牵手吧，然后去到什么？可能到加密山，或者呢，就是到撒玛利亚，先求告先知啊。哇，我们现在绕了七天绕不出来，我们需要先知的话，需要上帝的话。三个人同行，谦卑一起寻求神。因为在我们这边是一样，弟兄姐妹，微小组太重要了。遇到挫折的时候，要跟同伴在一起去寻求神，上帝会祝福下来的。微小组就这个一个功能，我们要一起开祷告会，一起敬拜神，把耶和华的祭坛设立起来，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寻求，我们看到神的话就会下来。这样你们一起敬拜神，在祷告当中，小组你们敬拜神，神的灵会感动的，就会受感说话，知道神要对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勇敢的选择上帝给你的话语。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模式。好，你看到吗？接下来他们就下到了，可能到加密山去，或者撒玛利亚，因为那个地方是约啊、这个以利沙住的地方。好，以利沙就对这个以色列王说话了啊、他说什么呢？啊，我与你 何干，把它画起来，我与你何干，代表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这句话是蛮讽刺的嘛，对不对？他跟这个约兰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拜偶像，你爸爸妈妈也拜得很凶啊，你爸爸才刚死没多久嘛， OK， 你的哥哥也死了，现在你来找我干什么？你们这总是要拜偶像的，你妈妈更是邪恶啊，哇，你看到吗？拜这么多的东西啊。好，你看到吗？这个就是他回应他的地方。哦，接下来继续看下来，他以色列王就对这个他说了，不要这样说啦，耶和华召集我们这三王乃是要交给摩押人的手里。请问他有没有谦卑下来？有，他并未以利沙的回应他就愤怒就生气，你知道我是王吗？哇，把你砍下来，没有，他说不要这么说吧，你看到吗？我们三个在一起呢，就盼望能够寻求神的面，到底摩押王有没有交在我们手里呢？他要寻求上帝的话。好，所以看到约兰有他谦卑的一面。好，接下来十四节，以利沙就说话了，好，开始了，我指着永生所侍奉的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奇面，必不什么理你，必不什么顾你。好，奇面画起来，原来神会不会看前面呢？会啊，就朋友们记得，会，你一个旁边的未信者，但是神会垂听你这个。你的同事里面、公司里面可能都很多负面的，但是就是有一个神的儿女在他当中，神会祝福你的。你的家庭当中还没有人信主，就是你一个信耶稣了，神会看你的前面的，才明白吗？所以艺人重不重要？很重要，你的祷告很重要，你栽在哪个地方就是要祝福那个地方，神会看你的情面，因为你跟神走得非常近。想了解哈，所以每个人记得不要小看你自己，就是一个哈，你家人全部人就是你一个信主，家族里面就是你一个信主，你是那关键的少数，神会垂听你祷告，因为神看情面了，看谁的情面？就是你，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嘛，你是敬畏神的，神会看。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嘛，我们这边信主了95%而已，五个神都会垂听的，五个神都不会降下火来，继续祷告，或能够影响六个、七个、八个去影响下去，因为神是会让我们看见他是有怜悯的上帝，他是鉴察人心的神。所以三个里面有一个叫约沙法嘛，神看他的情面。OK， 这个王是好王。好，十五节，来，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什么弹琴的来，把它画起来，找一个弹琴来，不是一个 band 哦，是一个就可以了。弹琴来，这种琴呢是弦乐的琴哈，这个弦乐的琴，它呢是一个敬拜的琴。你看，以利沙说找一个这样的弹琴来，然后呢，耶和华灵就会降临在我的身上。好，应用在我们现在一样。如果你要明白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要怎么清楚知道呢？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养成个习惯，这个习惯就是先祭司后先知。我再讲一遍，先祭司后先知。如果你想当先知，你一定要记得你要跟祭司连接在一起。祭司就专门在献祭，祭司就常常在敬拜神的。我们的教会要常常敬拜神，敬拜的时候往上敬拜，然后呢，先知灵就会降在当中，那个叫启示。所以敬拜在一个更深的地方呢，上帝的灵就运行在里面了，就人受感说话，先知灵运作就开始出来了，这个叫做先祭司后先知，先敬拜神后领受神，这个次序永远不会改变，连以利沙这么精准都这么做。那我们呢？要发预言人怎么操练？要懂得先祭祀，你要先敬拜神。你看到有些神的仆人呢，常常有预言性的出来，你看到他大概都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他花很多的时间跟神敬拜。你说科恩通牧师是不是先知？他说他不是耶，他说他不是，他是个代祷者。可是你看到吗？他祷告很多啊，可是他马上可以指着你站起来，神有没有啊？你起来，有没有这样子啊？为什么？因为他跟神很通嘛，所以他是祭司啊，他是个祭司。可是祭司到最后到上天上去了，那上帝的启示就会下来。牧师也是鼓励大家这么做，我也鼓励大家，我们一起这么做，先祭司先知，启示就会下来了。 那为什么弄呢？很简单，敬拜。弹琴音乐重不重要？重要。有时候我们的心思会打架，常常有很多很多让我们转的要解决，很多心思是很复杂的。弟兄姐妹， music 很重要。上帝给我们用音乐，我们心就容易什么？很容易对焦，我们的心思就容易什么？能够清明。音乐一来，哦，整个心就开了。敬拜在深处里，忽然就哎，什么世界都不要了，只见耶稣，不见一人，不是这样子吗？很重要，敬拜团很重要，不是唱唱歌等大家来，有人迟到，快啊，快快快快扣谁 ？No no no no， 敬拜是跟神连结啊。乐师重不重要？重要哦。这个乐师弹的，要让大家的心灵跟神能够连结。所以乐师每一个很重要，他本身就是要个敬拜人，不是只是技巧，他要跟神通，通到最后就是他弹的时候，哇，大家都跟他上去了，跟神连接在一起。所以祭司要更多祷告，乐师要更多祷告，配唱的要更多祷告，跟神连接在一起，自己都要私下敬拜神，那你这一团呢就会有恩膏了。明白吗？好，那这段有恩膏呢，他一出来一带三十分钟，大家都到了天上去了，后面的讲道释放就 easy 了啦，因为启示都下来了嘛。这很重要，愿神帮助我们。以利沙都这么做呢。好，那回到个人，以利沙个人有没有这么常的做？有。你也可以像以利沙一样，现在我们现在很方便了， YouTube 一堆了，但是你要选择能够敬拜神的什么音乐，不要什么听，有时候有些音乐听听，我觉得我的心就越来越烦呢。有没有这种音乐啊？有，越听越杂，有没有？你要选择，真的是让你能够，哎，一下子这个人是一个敬拜，哇，就上去了。你可以听得出来的，啊、哦，像樊牧师常常会放一些音乐，有没有？在释放之前放这个吗？送你的恩膏膏抹之前呢，还没那个，是不是有一些音乐是？啊，那个叫什么音字忘记了，那个，但是那个音乐他是个敬拜人，唱的弹 piano 有没有？你听他唱歌的，你很容易就哇就跟着上去了，那是个敬拜人。你要跟对啊，你的灵就马上对灵界敏锐，就可以发预言。你灵不会那么迟钝，为什么？因为灵常常不会有跟神的灵连接。愿神帮助我们，音乐很重要。教会的主要的中心就是敬拜，只要敬拜，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你人生要以敬拜为你的中心，你做什么都有神的启示。 OK， 很多基督徒一直在找说，到底啊哪一节才是神今天跟我讲的话？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软弱，不是吗？你就要敬拜神，圣灵会让你想起神耶稣基督对你讲的每一句话，哪一句话适合哪个处境哪个时间做对的事，神会跟你讲，但是你必须要跟神敬拜 worship。 OK， 好，接下来来，你看当他弹琴的时候，你看到耶和华灵就降在以利沙的身上，一样我们敬拜赞美神，也许你会乐器就是敬拜用的，你不是要拉给谁听，你不是要弹给谁听，你是在敬拜的，你自己都会被圣灵所充满。好，圣灵呢就降临在以利沙，也在我们身上哦。好，继续看来，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什么啊，满处挖沟，把它画起来。谷中这个谷呢叫亚拉巴谷，我刚才讲过是在这个死海的后方，这个是旷野极凶恶的地方啊，很难在那边存活。他们绕了七天，你看到水都喝尽了。接下来你看到吗？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在这个谷中啊，那每一个地方挖沟，每一个地方都要挖沟。那个地方是旷野，是沙漠，本来就没有水嘛。神启示说你们要这么做。好，弟兄姐妹，神的启示常常会跟我们理性是冲突的，但是你要不要看神的大能啊？你就要冒险了。信心其实就是冒险这两个字，我来讲一遍，信心其实跟冒险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你要看见神的大能彰显，你必须要冒险。那如果没有事情发生呢？感谢赞美主啊，你也走出冒险的道路了吗？你要操练你的信心，不是安舒的地方，你要勇敢的过约旦河， 像以利沙总是一直跟嘛，对不对 ？OK， 啊，很多的就是在岸边看嘛，五十个在旁边看嘛。神说继续跟，要勇敢的跟随圣灵。好，你看到这个地方来，他们呢就听了这个启示。他说满谷都要挖沟、哦、不是一个地方、啊、满谷都到处要挖。好，那挖多少呢？越多越 好，挖得越深，好，挖得越宽，水就即将的来到，越多。好，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见风不见雨，这谷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都有什么水喝。好，继续，你看到吗？不见风不见雨，就是不是凭眼见，上帝要让你们做你们该做的，就是挖嘛。对啊，这个啊，在阿兵哥来讲，挖这个很简单嘛，挖一挖就可以了，因为兵啊马兵很多，挖一挖就可以了。但是却要信心，一边挖不要问什么，神这么说我们就做了。好，接下来神说这个是在神眼中是小事，只是挖挖这个，然后水会降临。好，然后呢，他必使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代表说这个战力就会得胜了，一定会打赢的。你们已经寻求我了，我现在得到圣灵的感动，告诉你们预言两件事。第一个，会有水，但是你不要付代价，就是挖沟。你不挖的话，水就不会来。好，我再讲一遍，你不挖，水就什么不会来哦。弟兄姐妹，代表说你渴望神的工作吗？你有你的部分要付的代价，你必须要付的代价，其他神你 会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内心当中就像这样的问题，我们里面非常的饥渴，但是我们的心需要打开，需要深深的挖，然后清除所有所有拦阻，那些不讨神悦的全部要一扫而空，越挖越深越好，上帝的水流就更多的浇灌在你的心里面。这个是我们服侍主很多年的经验。很多人呢，看来看去，走来走去，很多的特会，很多的教会走了很多了，可是问题还是一堆。为什么呢？因为心没有好好的去打开，没有挖，它里面很多的藏污纳垢都看不起来你了。你要打开，然后把它挖除挖掉，不要怕见光，全部挖除之后，水流就会来，圣灵肯定会充满你。问题是出在你自己愿不愿意打开。我们在做释放，一定要明白这个律在当中。OK， 不然里面有一些过去的、啊、伤痛，里面有这些拜偶像的权势都需要扫除。好，所以越挖越深越好，然后水就越多。好，接下来他就继续发预言，第十九节，你们必攻破一切坚固的门邑，砍伐各种的家畜，塞住一切的泉、啊、水泉，用石头糟蹋一切的美田。好，次早晨约在献祭的时候，有水从以东而来，遍满了整个地面了。哦、你预言就第一个实现了什么呢？水就来了嘛，因为他们有没有挖沟啊？有，一挖水就来了。感谢主啊，这次我们生命更新也不少人、啊、愿意打开、啊、陆续在看他们的见证，觉得哇很美啊。你只要愿意打开，上帝的水流很多了，你只怕你什么不来而已了，你来一定会得着。只要打开心，愿意的话被挖，挖得更深的话，水就越多嘛。你看这个律永远不改变哈，愿神帮助我们。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二十一节，然后呢到了最后一节了，到二十七是最后一段，预备，请。
摩押众人听见这三王上来要与他们征战，凡能顶盔冠甲的，无论老少，尽都聚集站在边界上。次日早晨，日光照在水上，摩押人起来，看见对面水红如血，就说这是血呀、啊。必是三王互相击杀，俱都灭亡。摩押人啊，我们现在去抢夺财物吧。摩押人到了以色列营，以色列人就起来攻打他们，以致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以色列人往前追杀摩押人，直杀入摩押的境内，拆毁摩押的城邑，个人抛石填满一切的美田，塞住一切水泉，砍伐各种家畜，只剩吉尔哈列色的石、石墙，用甩石的兵在四围攻打那城。摩押王见阵势甚大，难以对敌，就率领七百拿刀的兵要冲过阵去到以东王那里，却是不能，便将那应当接续他作王的长子在城上献为燔祭。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于是三王离开摩押， 各回本国去了。
好，我们看到应验不断的加添，这边二十一节说，你看到上帝的预言应许不断的落实出来了。摩押众人听见这三个王啊上来与他们征战，然后能够穿盔甲的无论老少都聚集了，然后准备应战了哈。好，这边讲到一件事，当我们开始要去打仗，你看到吗？上帝的应许不断的实现，魔鬼也会反击的。请大家记得这个，魔鬼会反击呢，会反击的。特别一万之后，一定要提醒他，后面就追兵会来打，摩押会来打，会反击的情况来到。但是不要害怕，我们要告诉他怎么样长保得胜。我们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呢，就说我们要去什么顺服神，要抵挡魔鬼，有没有？这圣经教导我们的，要顺服神，要抵挡魔鬼。这是我们要教导他们一万之后要做 follow up 的地方，他们才能够常常得胜。不然这边两天得胜回去呢，哇，打得更厉害了。所以要帮助他们，让他们顺服神，好，然后呢跟神好的关系，再来呢要抵挡魔鬼，好，再来要跟人也好的关系。这教导都要后面要做 follow up。 好，继续你看到这个地方来，次日你看到吗，他们这些摩押人就看到奇怪呢，那个地方不是都是旷野沙漠呢？怎么现在变成什么水泽之地呢？哇，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些人怎么有水可以喝呢？我们知道他们在旷野准备跟我们打仗啊，怎么忽然间水来了？他们也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但是他们看到水有泽色，什么颜色呢？有水红如雪，把它如雪画起来，水红如雪，看起来就是雪嘛。他不晓得为什么看，大家看，一个人看错就算了，大家看都像雪一样啊。所以看起来呢，哇，这个谷呢都是水，然后那是雪水啊，看了会吓人啊。他们就想说啊，一定什么三个王起来内战了，又没有什么没有这个好吃的东西了，没有什么，可能就打起来了。打到最后呢，大家都互相的砍，然后血流如水。这样子你看到整个都这样子，是他们的猜测的。弟兄姐妹，我们记得当我们看到人得胜之后，一定要告诉他们赶快受洗归向主吧，跟神的血立上约。就像我们这个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之后，过了红海，红海之后呢就能够进到旷野里面，神的这个神的保守就来到，追兵就不能进入。所以我们要常常强调，刚刚得释放呢，赶快受洗，赶快的受洗，有个约在当中，恶者就不能再什么再做追击的工作，这很重要。好，接下来看到他们就以为这样子，好，摩押人以为这三个王互相的打这个打杀在当中都灭亡了，现在呢他们也自己招兵买马要去攻击以色列。好，到现在你看到二十四节，摩押人到了以色列营，以色列人就起来攻打他们，以致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以色列人前往追杀摩押人，直杀入摩押的境内，而且拆毁摩押的城邑，个人这个抛石填满一切的美田。好，这边讲到一个城市叫吉尔哈列瑟吉尔哈列瑟就是摩押的首都，吉尔哈列瑟是摩押的首都，那翻译出来就是坚固城或是坚固的碉垒的意思。好，刚讲过摩押代表淫乱，摩押就是代表淫乱林哦。你看它有个坚固的营垒在当中，看吗？保护得非常好，所以他们必须要攻破外面都攻破了，有没有？那些城邑都攻破了，哇，那些爪牙都攻破了，百姓都打了，但是最重要的是核心在哪个地方啊？这个城，这城叫摩押的首都，一定要攻破。如果没有攻破的话，就没有致死的摩押王。所以你看到吗？他们用各种石头丢这些城邑啊、树木啦、这些都是用在属灵的征战方面。我们叫属灵的什么呢？叫做属灵的释放。我们做一支释放的，从外围开始，出到最后的最大的那个叫坚固的，他会保护得好好的。那么怎么攻呢？不是外面攻而已，还很重要的关键在摩押王的特质。好，我们看到二十六跟二十七，预备，请。摩押王见阵势甚大，哪里对敌，就率领七百个拿兵的刀，要冲过阵去到以东王那里，却是不能。好，不要忘记啊，以东啊也是附属国。OK， 他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呢，盼望冲过去跟以东什么同盟啊。就做结嘛，然后一起来反攻这两个嘛，这是一个。 OK， 另外呢，你要记得摩押王要冲过去呢，要打败什么？可能是打败以东王，打，但是他最弱嘛，一打败呢，我们就能够顺利回到他的什么殿里面去了。哦，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策略在当中的。好，所以你看到吗？连结在灵界是真实的，连结是会真实的。所以我们在灵里面的征战，要记得我们一定要团队合作，征战才会得胜。因为这个灵是会跑来跑去连接在一起的。但是你看到摩押那个王也非常邪恶，邪恶到一个地步，你看到27节，让我们想来想象他的什么这个绝招。便将啊，这边说来，便将那应当接续他作王的什么长子把他圈起来。摩押王他的长子是要接待他当王位的吧，这唯一的要承接的。他把王子干嘛呢？在城上，就在首都在城上献为燔祭。什么叫燔祭？就杀死嘛，然后把他用火烧在祭坛上啊！哇，这个叫献人祭不是吗？这种还会做得出来哦？他的儿子呢？然后呢，献在哇祭坛上，活活把他杀死，然后烧掉。哇，这个就是非常邪恶的什么宗教啊！OK， 你如果看了这个信仰里面，其实摩押就是这样子的，他的灵里面非常的坚固啊，他跟偶像是连接在一起，他们拜的神呢是基摩神，基摩神呢是非常容易愤怒的意思，愤怒啊 ，OK， 所以你拜这种神呢，你看到淫乱啦、庙宇啦、愤怒都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如果犯淫乱的话、小三的话，哇，很难认罪悔改。看到这个，很硬啊，对不对？很硬啊，一个换一个，一个就是很硬啊。哦，你看到他的情绪各方是结合在一起的，明白他的背后的权势，大家知道了哈。因为摩押就是这样的在操作的，他很让我很不容易投降的，他就是继续在他的刁雷当中啊，把儿子都献上啊。哦，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摩押人拜的基摩，他们做什么都要讨基摩喜悦，因为他们是拜这个很愤怒的。OK， 然后第二个呢，他们觉得他们打败仗就是没有什么好依靠什么基摩，惹他生气了，所以一定要让讨他的喜悦，就把儿子都献上了。好，这件事情一做的时候，以色列人遭遇大怒。好，遭遇大怒，刮服耶和华的什么大怒啊？原文是没有耶和华大怒了。好，他说什么？以色列就遭遇什么大怒？好，这大怒呢，我看了原文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就是非常的生气的意思，非常的生气。第二个呢，非常的恶心啊，原文就非常恶心的意思。第三个呢，非常恐慌，非常恐慌。所以说，三个王去攻这个摩押王的时候，他最后的一个，最后一个啊，一个就是躲在什么啊，这个城上，把儿子啊当成活祭烧了。这个件事，他们可能在城围看着，看了之后，你看到烧死之后，他们有一个灵释放出来，应该说三个，第一个就是生气，以色列百姓跟以东啊，有没有？还有这个以色列人就开始觉得我很不对，灵里面觉得很不对。一个是非常生气，第二个很恶心啊，很恶心。第三个呢，恐慌就来了，然后呢，这种感觉很不舒服啊，就不攻了，然后全部都收兵回去了。好，所以他的 ending 在这地方，大家都回过去。所以你看到到底有没有胜过摩押王？没有，大家都什么走回去了。因为他献这个祭在灵界释放出很大的什么能力啊，造成了这些无论三个王呢都觉得非常的恶心，然后非常的恐慌，然后不能再打仗了。这个就是他们的情况啊。好，那读到这边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有几件事情让我们再来省思的？从这一章你有没有学到什么样属灵的征战的秘诀呢？好，第一个秘诀，请大家记得，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那是要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每一天我们都在征战的过程当中，不要依靠事，就是不要依靠你的肉体，靠你自己头脑，大家商量就可以了。 No， 凡事都要寻求神，不要依靠你自己，因为 你自己里面有很多很多老我在当中。好，所以我们要靠着主，跟主同钉在十字架，把情欲全部都钉在十字架，我们才能够被神所用。好， 第二个，请大家记得，我们要内心敞开，好，要挖得深，我们里面的这些老我都要除去。所以要常常祷告，要常常祷告一件事，就是要挖除我们的罪恶，要清除我们的罪恶。越清就越这个神的灵呢，更多的水流会充满在我们当中。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好，第三个，我们如果要跟神连结，能够听到神的声音跟启示，效法以利沙吧。他做的很简单，就是先敬拜，好，先敬拜后启示，先敬拜后启示。就用职分来讲，就是先祭司后先知，先当祭司后当先知。这个次序你对的话，你常常会跟神通，会得到上帝给你的启示在当中的。而且你在敬拜当中，魔鬼就走光了啦。因为你看到吗，以利沙在弹琴的时候，圣灵的降临，其实我就想到大卫一弹琴的鬼就出去了，从扫罗身上就走了。所以弹琴其实就是一个征战，很有恩膏在当中。好，最后我们知道要打败魔妖，要什么？彻底的征战到底，要彻底征战。你看到最后，你看到没有攻下来，很可惜，还是放藏在那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其实没有打赢啊，所以他外面已经都除了，他里面的坚固营垒没有破，很可惜。提醒我们说要做，要做到底。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为了第三章来感恩，谢谢主透过了这一章对我们说话，帮助我们都知道征战得胜乃是属乎耶和华。我们也祷告，不再依靠自己的势力，不再依靠自己的才能，更不要依靠过去的经验，但要依靠圣灵方能成事。让我们随时随在要依靠那个大能大力的圣灵，你现在就在我们当中，你现在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往里面跟圣灵连接在一起。主，我们知道住在圣灵里面就住在基督里面了，因为圣灵就是基督的灵，我们靠着你就能够得胜连连。好吧，我们站起来，开口来欢迎圣灵，开口来依靠圣灵，开口来寻求圣灵，开口来祷告。来，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要在里面再来祷告。
我们起来依靠他，我们起来赞美他。我的手征战，找到我的指头打仗，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你赐给我智慧谋略，找到我心坚定于你。